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直奔金牌奥运金牌选手李戴尔的故事。李戴尔来自苏格兰宣教士家庭，他的父亲李德修曾经在中国宣教，李戴尔是在中国出生的。上回我和您分享到，李戴尔赢得了奥运400米金牌之后，受到当时英国威尔斯亲王的接见，一再赞扬他优异的表现，也肯定他对基督信仰的执着。之后李戴尔衣锦还乡，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大家都把他当作英雄看待，随之而来的邀约不断。1924年，一场由爱丁堡市政首长以及牧师传道所邀约的晚宴上，李戴尔分享了他参加这一次奥运的感想。
我知道你们也希望我能讲一点参加奥运的感想。记得在参加400米决赛的那一天呢，我收到了一张纸条，纸条像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可能是我在巴黎所经历过最美的一件事。我很惊讶，也很高兴知道有人愿意分享我对主日的观点。今年的冬天，我希望能为教会做点事情，就请你们为我祷告。谢谢你们今晚给了我这样一份殊荣。
各位，在我手里有一份正要传送给李戴尔父亲李德修牧师的电报，容我在这里读出来给各位听。爱丁堡的丰盛大聚会，主席桑德斯男爵为李戴尔美好的成就，以及更宝贵的为坚守基督徒的原则所做高尚的道德见证，诚心的恭贺你们。各位，今天我们之所以聚集在这里，不是因为李戴尔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而是因为这位年轻人能以平衡的心态看待他的赛跑生涯，并且在持守真理的原则相比的时候，能够看赛跑的成就当作粪土。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运动更重要的事，而在这些事当中最最要紧的就是忠于灵性的伟大法则。这位年轻人看待遵守安息日和敬拜上帝这一个诫命，更甚于看待会褪色的冠冕。古代奥运会尊荣胜利者的习惯，就是为他树立一座雕像，并且豁免他所有公众的税务。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就请爱丁堡市长史莱尔爵士代表市政府呈现给李戴尔一只金表和表链，作为他在奥林匹克得胜的永恒纪念。李戴尔，恭喜你。
谢谢桑德斯男爵，谢谢市长，谢谢麦科查教练，谢谢你过去4年训练我，教会我跑不同的比赛，谢谢你为我尽了许多力，我今天的成就实在有太多要感谢你了。
李戴尔，你是一条汉子，我很高兴你能够充分享受赛跑的乐趣，你的原则坚持使得赛跑这项运动变得更健康了。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上帝赋予你的潜能，我相信你将会成为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听说你就要进入苏格兰公理会的学院读神学士吗？
是，
上帝赐福你了。
18个月前，李戴尔向主说，他要以神所赐的才能来服侍他，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长处是速度， 灵活的头脑和坚强的决心，而不是神学上的知识和说服人的口才。但是就在李戴尔祷告之后，汤米森出现了，邀请他去亚马戴尔告诉一群煤矿工人基督对他的意义。李戴尔说，好，我去。于是他就跨出了信心的一步，开始信心之旅和服侍的机会。现在他身为奥运冠军，神已经赐给他更多更多的机会。
各位克林诺克的乡亲，我是汤姆森，今天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大礼。你们这儿出了一位名人，就是远在中国服侍的李德修牧师。我呢，把比他更有名气的儿子李戴尔给带来了。今天下着大雨，没想到还有上千位朋友，你们愿意撑着伞要听这位奥运冠军的演讲。我特别高兴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也来了。这位奥运冠军李戴尔呢，他也很年轻，他才22岁，他要跟你们分享耶稣基督对他的意义。所要讲的题目是，当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好，我们掌声欢迎他。
各位亲爱的朋友，当你们得到你心中所想要的，这份喜悦会维持多久呢？当你回到家里看见乱糟糟的房子，可能你的喜悦就不见了。我希望给你一些更持久的东西，能让你面对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仍然保持心中的喜悦。或许你会问，这种坚持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我告诉各位，来自内心，来自造你的主。当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我努力地寻找他，我找到了。你在寻找吗？那永远不会失去的喜悦是在他的爱里。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到的。
8月中，李戴尔随着格拉斯哥学生布道团来到了爱丁堡以南的加拉希尔斯。在加拉希尔斯期间，他遇见了一位活泼幽默又大有信心的基督徒韩楼登。韩楼登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年轻人，留着浓密的胡子。李戴尔一接近他，立刻就感受到他所散发出对生命的热爱。
戴尔，你不要误以为我一直都是这么活泼开朗的。不瞒你说，才在几年前，我是个深陷在愤怒和绝望中的人呢。
哦，韩大哥，从你身上我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耶，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改变的呢？
这说来话长，这样吧，我们就沿着河岸边走边谈好了。
好啊。
李戴尔专注着听着这位比他大5岁、参加过世界大战的韩楼登描述他与基督相遇时的生命改变。
19岁的时候，我做了炮兵军官，在索莫河战役中，我目睹了麻木无人的屠杀行动，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这4个月的战役中，单单英国的伤亡人数一个礼拜就超过20000人。大部分我所认识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就这样子葬身在枪林弹雨或者是炮灰中。在前线泥泞的战壕里，你打死我，我打死你，就像一个绞肉的机器，我们不断地把人往里面推。1年之后，我们部队转战巴辛戴尔。有一天晚上，我真的快要崩溃了，我对着天挥拳，我咒诅上天为什么让一切事发生。在参战以前，我是一个充满自信、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而在那个时刻，我所拥有的自信完全丧失了，我迷失了，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人活着有什么盼望。
战争终究结束了，不是吗？
我带着荣誉勋章和内心藏不住的伤痛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家，我整个人变得愤世嫉俗。1921年，我到牛津大学读哲学。当时我心里有千万个为什么，我想要知道答案。
哦，那后来呢？
后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我被委托去接待一位从美国来牛津访问的教育家布赫曼先生。那天我实在想不出要做什么，就邀他到我住的地方参加我们美食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那天来了24个年轻人，多数是退伍军人，都是来我住的地方吃吃喝喝的。他们在我那儿吃饱喝足了，抽着烟，捧着啤酒，话匣子就打开了。
哦，那你们都聊些什么呢？
那天晚上可巧了，我们聊着一个主题，如何把世界扶正，聊到快11点都还没有聊出个结论。
因着战争阴影，使韩楼登愤世嫉俗，丧失自信。那一次特别的聚会，是否能够解答韩楼登心中的疑问呢？这位来自美国教育家布赫曼先生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呢？韩楼登对于李代尔日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直奔金牌李代尔的故事。